好，弟兄姐妹平安，可以听得见吗？听得见吗？好，感谢主啊，给我们这机会，我们一起来读他的话。在路加福音十五章呢，有一个故事，我想每一位信主的人都听过，那么没有信主的人呢，也可能听过。好，如果你有这个和合本双行的圣经呢，他这边告诉你这个故事有个标题叫做浪子的比喻。那么其实呢，这个故事跟前面两个故事是同一个故事。前面两个比喻，耶稣说到迷羊的比喻，然后在第二段讲到这个失钱的比喻。这个羊呢，讲到我们人的光景，谢谢。就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这个钱呢，讲到我们是神的所有物，因为钱上面有名跟号，神的名、神的号在我们的身上，那么我们是属于神的。再下来呢，耶稣就跟我们讲一个比喻，他就讲到我们今天所谓这个浪子的比喻。那我们先来看看耶稣讲这个故事的背景。在这个十五章一开头，他说众税吏和罪人都挨近耶稣要听他讲道。那我们知道在耶稣讲道的时候，在当时有一个情形，就是税吏跟这些罪人呢都喜欢亲近他，因为他讲道不像一般的文士、一般的法利赛人，他的讲道有权柄，而且他充满了怜悯。但是这些文士跟法利赛人呢，却非常的不喜欢耶稣，因为他们觉得在神的殿中怎么可以有罪人，怎么可以有税吏，神怎么会去亲近这些肮脏污秽社会的渣滓。所以你看见在这个圣经里面呢，法利赛人就想尽办法要来诋毁耶稣。如果耶稣把鬼赶出来，他们说哎，这个是靠着鬼王 赶鬼的如果他在安息日医治了一个有病的人，他们就说这个人犯了律法，怎么可以在安息日医治。所以你看在当时呢，他的听众当中有这么样的一个两群的人。那我们知道耶稣也做过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去祷告，这个法利赛人呢就很自意的在那边祷告，说我不像这个在我旁边这个税吏。这税吏说，主啊，我是个罪人，他连眼睛头都不敢抬看神。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呢，耶稣就来讲了这第三个比喻。那在这个比喻当中呢，如果你是当时的听众，你在当时的文化背景当中呢，你会感到很惊讶啊，居然这个故事当中有这么多的地方是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所以我今天要起头讲这个所谓浪子的故事的时候，我请弟兄姐妹跟我做一件事情，就是你把你当作是当时的听众，你从来没有听过这个故事，那么你听听耶稣要怎么来讲这个故事。让我们一起低头做个祷告。天父，求你怜悯我们，早上把你为父的心先给你的儿子们看。父，叫我们看见你是何等的爱我们，爱我们到一个地步，你说甚至将你的独生子为世人给舍了。主，求你借这故事对我们说话。主，叫我们这做儿女的看见父的心是一个怎样的心。主，求你的圣灵与我们同在，使我们原本的刚硬的心、悖逆的心都在你的面前软化下来。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那我刚刚讲呢，这个和合本的圣经它有一个题目，它说浪子的比喻。那我们来看十一节，耶稣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其实这个故事呢是讲到两个儿子。那我们过去在读这个故事的时候，我们喜欢引用这个故事说，当一个罪人悔改的时候，天上是何等的欢喜，这是对的。然后我们也会讲到说，一个浪子不管他堕落到什么样的地步，他在神面前都有路，只要他回到神的面前，只要他肯想起父的慈爱，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要忘记耶稣一开头说的这句话，他说一个人有两个儿子。实际上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说，有两个儿子跟他父亲的关系是破碎的。怎么破碎的呢？一个是因着行恶而破碎， 一个是因行善而破碎。如果你觉得这句话很惊讶呢，我们一起跟着耶稣来看这个故事。这两个儿子，他们是儿子，但是从来不是这个父亲的真儿子。十二节说，小儿子对父亲说，父亲，请你把我应得的家业分给我，他父亲就把产业分给他们。如果你是当时的听众，第一个惊讶在这里，照当时犹太人的习俗，如果父亲没有死，这个家产是不可以分的，除非父亲主动说我现在要分家，把家产分给你们。如果一个儿子呢，他向这个父亲主动说把我应得的给我，他就等于说，父亲啊，你怎么不早点死呢？你早点死，我好拿了我的东西啊，我可以享受我的快乐，我也不用再一天到晚面对你，不愿意一天到晚再听你。所以你看这个儿子，他实在是一个浪子，实在是一个恶子，实在是一个十足的罪人。但是这个父亲呢，他爱这个孩子，他并没有拒绝他的要求，他也没有纠集他的亲友一同来讨伐这个儿子，他把家产分给他们。在罗马书一章21节到24节呢，把这样的一个儿子的情形讲得非常清楚。你知道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所造的，所以圣经说我们跟着亚当的关系，我们都是神的儿子。但是在罗马书1章21节到24节，他怎么说？他说，他们虽然知道神，却不当作神荣耀他，也不感谢他，他们的思念变为虚妄，无知的心就黑暗了，自称为聪明，反成了愚拙，将不能朽坏之神的荣耀变为偶像，仿佛必朽坏的人和飞禽走兽昆虫的样式。所以神任凭他们存着心里的情欲，行污秽的事，以致彼此玷污自己的身体。这个小儿子就像世人一样，不认识自己的父亲，向着自己的父亲是悖逆的。他说，把我的东西，把该我的东西给我，我要离开你。世人就是活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们虽然从神领受了阳光、空气、水这些显而易见的事情，但是他们却说，我不要认你，我要离开你的面，我要过我自己的生活。然后这里有一件没有说的事情，我请弟兄姐妹要注意，当时的听众一定非常惊讶，什么事呢？就是这个大儿子什么事都没有做，当这个小儿子提出这样子要求，说父亲把我该得的归给我，我们要分家，但是这个大儿子呢，没有做任何的事情。因为在当时的习俗里面，如果家庭里面有纷争，而且这纷争是跟父亲有关的时候呢，这个大儿子应该要出来做和事佬，应该要出来主持所谓的公道，他起码应该出来制止说，你不可以这样子对待父亲，你不可以提出这样子的要求，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但是这个大儿子没有做任何的事情。我们现在距离这个时代远了，但是在当时的人，他们一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大儿子为什么一点表示都没有，他没有防止这个家庭的分裂，他在这件事上其实他得了好处。因为分家的时候，大儿子要得两份，小儿子只能拿一份，分作三份，三分之二归大儿子，三分之一归小儿子。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背景，你知道其实这个大儿子的心他是等着看好戏的。他说，坏人让我的弟弟去做，我在旁边不出声，实质上的好处我可以拿。那接下来13节说，过了不多几日，小儿子就把他一切所有的都收拾起来往远方去了，在那里任意放荡，浪费资财，既耗尽了一切所有的，又遇着那地方大遭饥荒，就穷苦起来，于是去投靠那地方的一个人。那人打发他到田里去放猪，他恨不得拿猪所吃的豆荚充饥，也没有人给他。这一个小儿子呢，他拿了这个家产出去的时候，我想他是很得意的啊，人自以为有，所以他就到远方去，离他的父亲，离他的家越远越好，然后他就放荡起来。就好像世上的人虽然从神承受了许许多多美好的事物，但是他们却把神给他们的东西拿来挥霍。就像神也许给我们时间，但是我们可能把这个时间拿去上网看这些色情的网站，交网友， 或是说在网上赌博啊，或是说在网上花很多的时间打电动玩，也许神给我们一点钱，我们把钱拿来满足我们自己的欲望，我们从来没有想到家庭的需要，我们没有想到神家中的需要。但是这里明明白白告诉我们，就说这个小儿子遇到一个情形，他遇到那个饥荒就穷苦了起来，因为他所有的东西都花掉了，他又离开他的父亲这么远，他的父亲不能再持续的供应他，所以他就到了一个光景呢，他只能去跟猪抢东西吃。弟兄姐妹，你要记得，犹太人是不吃猪肉的，连碰猪看到猪都是觉得是真恶的。但是他今天呢，他如果你看英文，他说啊，他去投靠那个地方的人，他的英文是说他 hire himself out， 就是说他把他自己卖给那个人做雇工，所以盼望说，假如我做他的雇工，假如我跟这个外邦人服侍他，也许他赏给我一点猪吃的东西。但是这边告诉我们说，没有人要把东西给他吃。如果你是在那边的听众，如果你是那批税吏跟罪人当中的一人，那么呢，你可能会想说，主啊，这个讲的就是我，我实在需要你的怜悯。但是如果你是那一批法利赛人呢，你一定会在那里撇嘴，你说啊，这样的罪人真是没有救，还有谁能够救他？这样的人真是该死，活该。但是我们看哈，接下来的故事怎么发展？十七节，他醒悟过来，就说：“我父亲有多少的雇工，口粮有余，我倒在这里饿死吗？我要起来，到我父亲那里去，向他说：父亲，我得罪了天，又得罪了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把我当作一个雇工吧。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这样的经验，很多时候你看见一个人的情形不信主的，或是他离开了神，他的情形非常的糟糕，但是你想去帮他，你越去帮他呢，他似乎情形越来越糟，到一个地步呢，你必须要放手，你要让他去，你持续的为他祷告。有一天呢，神借着环境，就像这里借着这个饥荒，借着他穷困到一个地步，跟猪抢东西吃都没有人给他吃，他醒悟过来了。因为属灵的原则里面有一个原则很重要，就是说要由死得生。如果我们自己没有经历这样的穷困，我们这样骄傲的人很难在神面前谦卑下来。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这个小儿子，他说他醒悟过来，他说我要回到父亲的面前去，这父亲会不会接纳他呢？他不知道。他说我要回到父亲那里跟他认罪，跟他说我得罪了天，我也得罪了你，请你帮我当雇工吧。因为你想他现在的心情呢，他还是想，他说我了不起回去我就做一个雇工，如果我的父亲愿意接纳我呢，把我当成一个雇工已经是很好了，因为我的罪实在是太大了。我前一阵子在这个收音机里面听到有一个见证，他讲到他们这个事工在南美洲的印第安人，他们千年来呢都是在这个社会当中被瞧不起的一群人，他们想要来寻找神，但是每次他们到教会当中的时候，那些西班牙人、葡萄牙人的教会就告诉他说，你们这批人是魔鬼的子孙，神不会救你们的，你们出去，滚出去，滚出去。所以这批印第安人呢，他们不论到哪里都是不受欢迎的，是社会的渣滓。那么有这么一个宣教机构呢，他们有一个负担，就说因为这批印第安人他们没有文字，他们就说那不如我们要传福音给他们，我们就把神的话用他们的语言录下来，把圣经把新约录成他们的语言，然后呢放给他们听。因为当地的教会不愿意接纳他们，所以他们很难借着这个教会来向他们传福音。他说那我们把神的话录成录音带放给他们听，所以呢他们就放给他们，没有想到这些印第安人一批一批的归向神。所以他们这个机构的人就很奇怪，所以他们就到了那边去，他们就问当地的人说，为什么你们一听见神的话就 信主，到底是哪一节经文得着了你们？当地人就告诉他们说，每次一听到血漏的妇人那个故事的时候，就大批大批的人悔改信耶稣。他就不懂，他说为这个血漏的妇人跟你们印第安人到底有什么关系呢？他说因为那些印第安人一开始听到这个神的话用他们语言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心里非常的震惊。他说神说我们的语言啊，他说我们一直以来被这些西班牙人啊、葡萄牙人告知说神不会爱我们的，神不会接纳你们，神永远不会救你们。他没想到今天神也说我们的语言，所以一开始那个音乐放出来的时候就吸引他们来听。然后啊，当听到那个血漏妇人的故事的时候，你知道那血漏妇人故事我们都很清楚，说这个血漏妇人她在12年的时间，在医生的手里花掉他所有的积蓄，但是血漏的病没有好。所以他说最后我试试耶稣吧，他听见耶稣所行的事情，所以他就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他说我摸他我就必好了。然后他一摸了耶稣，我们都知道耶稣就转过头来说谁摸我，对不对？那么这个时候呢，这个印第安人的心呢就紧紧的被耶稣的反应所抓住，因为他们心里忐忑不安。他说耶稣转过头来是要骂我们说你这肮脏的妇人离开我去吧，还是说他要爱我接纳我？所以他们把他们的心摆在这个印第安在这个血肉妇人的身上，他们的好像他们的命运跟这个血肉的妇人是连接在一起的。这边15:20，他说于是他起来往父亲那里去，相离还远，他父亲看见就动了慈心，跑去抱着他的颈项，连连与他亲嘴。弟兄姐妹，你会不会抱一个跟猪抢食物的人然后亲他？我不晓得你碰过那个身上很臭的人没有。我有一次在巴图摩上班的时候，那我们吃午饭坐在那个外面那个马路那个座位上，然后我跟我的同事，他也是基督徒，是一个美国人，我们就看到一个那个无家可归，我们叫 homeless 的人，远远的走过来，真的很可怜。他就在我们旁边的那个垃圾桶，就在那里翻东西。他想说我在里面找点东西吃，因为我们吃完午餐，很多人在那边吃午餐，如果吃不完，剩下就丢在那边。我们很想过去帮助他，可是我们实在是软弱，求神怜悯我们。他身上实在是太臭，你没办法接近他。我们跟他隔了半条街，我们就已经闻到他身上的味道。我跟我的同事讲，我说我们不然买一个食物摆在那边让他自己拿。我的同事说哇，他那个实在我们没办法接近。所以你要知道，就这个臭哦，除非你经历过，你没办法想象。可是这个父亲抱着他又亲又吻的，除非这个人是你真正所爱的，真正是你所关心的，否则你没办法这样做。然后呢，这个孩子他说，父亲，我得罪了你，我得罪了天，也得罪你，从今以后我不配称为你的儿子。但是你看这个父亲的反应，他说这父亲呢，就说吩咐仆人说，把那上好的袍子拿出来给他穿，把戒指戴在他指头上，把鞋穿在他脚上，把那肥牛肚牵来宰了，我们可以吃喝快乐，因为我这儿子是死而复活，死而复得。他们就快乐起来。所以这个听众呢，他们又再一次觉得很惊讶，因为这个东西也不合他们的习俗。如果在当时有类似的情形的时候，这个儿子回来啊，应该是要不是被斩首示众，应该要亲友叫来要责备他，因为他把羞辱带给他的父家。但是他这个父亲呢，却高高兴兴的欢迎他回家，还恢复他原来的家中的地位。他本来以为他回家只能做一个故宫，但是这个父亲呢，他说把上好的袍子拿来，把它摆在他的身上，戒指戴在他的指头上，给他好吃的东西吃。所以我们讲回刚才印第安人的故事，他们来到这个耶稣的面前，他们来到这录音带这里听耶稣讲话。这个血漏的妇人伸手出去摸这个耶稣，耶稣转头看他。哇，我听了这个故事我很感动。他们说这些印第安人听见那个故事说到说耶稣转头看他们的时候，他们都发抖，因为他们所受的羞辱实在是太多太长太久，他们不知道耶稣会怎么样对待他们。就耶稣说，女儿， 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安的去吧。哇，在那一刻所有的印第安人都悔改。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看见父的心是一个什么样的心。在加拉太书三章十三节，他说基督既为我们受了咒诅，就赎出我们脱离律法的咒诅。因为经上记着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在美国有一首老歌叫做Tie a Yellow Ribbon on the Oak Tree， 就是说把那个黄丝带系在橡树上。那我想很多人都知道这个典故。你现在伊拉克在打仗，他们期待欢迎这个退伍军人回来的时候，你看很多人在他们的家门或者在他们车上贴了那个黄色丝带，有没有？好像一个贴纸，就是从这个典故啊。这个典故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一这个小说的作者，他说有一次他坐一个长途的火车，在这个在一个旅途上，他就发现坐在旁边那个乘客非常的急促不安。每到一站呢，他就好像要下车又不下车，然后他不晓得是说我该留在火车上还是我该下车。就是他后来他忍不住，他就问他说：“哎，老兄，你怎么回事？”他说：“你怎么坐这个车这么的不安焦躁？”原来这个人呢，他是一个刚才从监牢里面放出来的犯人。他说：“我因为犯罪杀人，我坐了20年的牢。那么我这次要出牢出监狱之前，我写信给我的太太，他说我离开家的时候呢，我的孩子还小，我的妻子还年轻。”现在我坐了20年的牢出来，我不知道他们还会不会要我。他说，所以我去之前，他说我离开监狱之前，我就写信给他们。他说，假如，他说我要坐那个火车回家，到我们家乡的那个车站。他说，假如啊，你还愿意接纳我，你就把一个那个黄色的丝带系在那个火车站旁边那个 old oak tree， 就是那个大橡树，老橡树，那是他们那个镇的地标。他说现在火车不断的往前开，一站一站的接近我的家乡。他说我心里越来越紧张，他说我不知道会碰到什么情形。因为我跟我的太太说，如果你要我，你就把那个黄丝带系在树上，如果你不要我，我到了车站，我看见那黄树上那个丝带那个橡树上什么都没有，他说我就不下车，我就继续的往前坐。他说我不知道了旅途的终点会在哪，他说但是我就不回家了。结果这个故事呢就在这个车厢里面传开了，所以大家都很紧张。所以因为他的家乡越来越靠近越来越靠近的时候呢，没有人知道遇见什么样的事情。20年没有同音讯，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太太会不会接纳这个丈夫回家？结果没想到这个车进了车站以后，那个橡树的上面挂满了黄丝带，哇，全车人都为他欢呼。第二，什么？我为什么要讲这个故事？因为我刚才提到那个经节，他说凡挂在木头上的都是受咒诅的。神为了欢迎这个浪子回家，他把他的儿子挂在树上。我们中间任何一位你没有信耶稣的人，你在神的眼中就像这个浪子一样。但是神说，我欢迎你回家。不但如此，我给你一个记号，我把我的儿子挂在这个橡树上。当你看到挂在树上的这个神的儿子的时候，你就成为我的儿子。那弟兄姊妹，你想当这法利赛人听到神是这样子无条件接纳这些罪人的时候，他们的反应会怎么样？因为我们知道一起头的时候，这法利赛人已经说，你看这些人接待罪人又跟他们一同吃饭，如果是神差来的，怎么会跟这些肮脏污秽的罪人在一起呢？如果这个故事就结束在这里，弟兄姊妹，这个故事跟前两个故事没有差别。但是神耶稣为了法利赛人的缘故，他继续讲下面这段话。25节，那时大儿子正在田里， 他回来离家不远，听见做了跳舞的声音，便叫一个仆人而来。就叫一个仆人来问什么事情，仆人说，你兄弟来了，你父亲因为他得他无灾无病的回来，把肥牛犊宰了，大儿子却生气不肯进去。然后呢，他父亲就出来劝他，这就是当时那法利赛人的反应。所以当时在这个听众中，我相信也有另外一个 surprise， 很惊讶，这个大儿子，他们是兄弟，他居然不欢迎他的弟弟回家。你知道在圣经当中有一个人呢，也像这个大儿子，他也生气，在一个类似的情况下，在哪里呢？在创世纪四章五节，当亚伯跟该隐一起去献祭的时候，神看中亚伯不看中该隐的，在四章五节呢，那时候就说该隐就发怒，脸色就变了，因为你悦纳我弟弟的，不悦纳我的。所以这该隐呢，就是这个大儿子的心情。那这里还有一个 surprise， 这个爸爸他没有生气，他出来他求这个大儿子，我们不知道他求什么，他也许安慰他说，孩子啊，你不要，你要体会我的心，因为这个你的这个弟弟呢是失而复得的，他也许讲了他后面讲了这个话，他也许还讲了其他的话。但是呢，我们看这个大儿子他怎么回这个父亲。他说29节，他对父亲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你并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叫我和朋友一同快乐，但你这个儿子哈，不是我的弟弟，和娼妓吞进了你的产业，他一来了你倒为他宰肥牛犊。弟兄姊妹，你如果读他这句话，他说我服侍你这么多年啊，从来没有违背过你的命令，但是你没有给我一只山羊羔。弟兄姊妹，你知道他把自己当成什么？他在神面，他在父的面前，他在他父亲的面前，把他自己当成是一个故宫，对不对？你看这个是不是很有意思？这个小儿子呢，他回来他说，我爸爸只要能够接纳我住故宫就不错了。这个大儿子跟他爸爸说，我像个故宫啊，我就是那个故宫啊，我跟你做了这么多年了，你有没有给我一点点东西啊？这个从来没有尽过一分心力的小儿子回来的时候，你居然宰肥牛犊给他吃，我跟我朋友要开 party 你都不给我食物。这个话在圣经当中也有人这样讲过， 你知道是谁吗？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31章38到41节，雅各对拉班说，我在你家服侍你这20年，我昼夜受苦，寒冷我都受，我死羊死了呢我自己赔，你十次改了我的工价，你给了我什么？但是弟兄姐妹请你注意，雅各跟拉班是什么关系啊？雅各是拉班的故宫，虽然是舅舅跟这个侄子，但是他们的故宫像他们的这个关系像主人跟故宫一样。你看这个大儿子讲的话跟雅各讲的话是一模一样，他说我在你这家受苦尽心尽力，你给我改工价，你给我这样，你给我那，我得到了什么好处？所以啊，难怪耶稣说，他说这些税吏跟罪人啊，倒比这些法利赛人先进神的国。在罗马书8章15节呢，他讲到一个儿子该有的情形，他说，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奴仆故宫人就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加拉太书4章6到7节说，你们既为儿子，神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既是儿子就靠着神为后嗣。但是这一个儿子在他父的家中，他说，我在你在家中这么多年，你给过我什么？他是一个奴仆的心，是一个奴仆的灵，是一个故宫的灵，他不是一个儿子的心，他向着他的父的关系是生意上的关系，我做了什么，所以你应该给我什么。我不是，所以这个儿子为什么我今天的题目说 浪子与逆子，这个儿子实在是个逆子，因为他不了解父亲的心。我们如果认为说我们必须要做好才能讨神的喜悦，弟兄姐妹，我们所受的不是一个儿子的心。因为如果我们是这样认为，是说如果我们什么时候认为说，你看我服侍你这么久，你还叫我生病，你还叫我损失钱，你还叫我撞车，你还叫我这个，你还叫我失掉工作，你还叫我这样，你还叫我那样，弟兄姐妹，我们不是真儿子。因为我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我们所受的是奴仆的心，不是儿子的心。因为我们仍旧害怕，因为我们不知道为父的心，不知道在父的家中所有父所有的就是我们的。我盼望弟兄姊妹没有这样的心情，就是很多时候我发觉有些基督徒呢，他们总是认为说，我如果做了好的工作，我如果做好，神就应该祝福我吧。那如果他没有祝福你怎么办？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在外面看起来都一样的，但是我们里面的心是奴仆的心还是儿子的心？很多时候我们是做好事来表示我们爱神，而不是说我们爱神我们来做讨父喜悦的事情。虽然在外面看都一样，但是神说这里面有一个奴仆的灵跟一个儿子的心的天差地别。很多时候我们也许把我们的想法，把我们的抱负要带到神的面前，说你看我这么认真，你祝福吧。但是如果神不祝福我们，是不是就像该隐一样，我们的脸色就沉下来了呢？所以神对该隐说，他说你若做得好，岂不蒙悦纳呢？但是你若不注意呢，这个罪就蹲在你的门口，好像他要抓住你一样。所以弟兄姐妹，到底我们是一个故宫还是一个儿子？你看看这个爸爸怎么对他说。父亲对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是你的。因为罗马书八章十七节他说，如果我们是儿子，就是后嗣，后嗣就是要承受产业。所以保罗对哥林多人，在哥林多前书第三章，他说万有都是你们的。你看哥林多人的问题，他说我是属保罗，我是属基督的，我是属亚波罗，我是属彼得的。弟兄姐妹，为什么我们会人为什么会彼此比较？因为你觉得说我有的东西他没有，对不对？我比较知道怎么样爱神，你不知道我的秘诀，所以我比你属灵。但是保罗说万有都是你们的，如果你知道万有都是你的，你就不会比较，而且你反而会谦卑下来。我记得有一阵子，我也很羡慕那所谓的属灵的恩赐，所以我到处去参加那个得恩赐的聚会，可是好像没有什么事情发生哈，也没有得到什么恩赐。就有一天下班我回家的时候，我刚一回家衣服一脱掉，那我太太就跟我讲说，刚才某某姊妹打电话来说，她昨天晚上用方言祷告。结果我就，哎呀，我那时候心里啊，我就有一种大孩子那个心出来。我就坐在沙发上，我就对神说了这么一下，我说主啊，我说 What about me？ 我就跟神说，主啊，那我呢？因为我想说我也很认真嘛，对不对？我也你看我跑这聚会我跑得蛮勤的，你不是说要给我们恩赐什么什么，我恩赐又不是要用在自己的身上。主对我说这句话，三十一节，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一切都是你的，我一切所有的都是你的。”弟兄姊妹，自从听到这句话以后，我心里非常非常的安息。我们没有安息，因为我们认为是说，我们还有东西是神留下没有给我们的，所以我们在那里寻寻觅觅。我们并不是要寻见这个神，我们希望得着神的一些好处，得着神的一些恩，而且常常我们要得着神的好处、神的恩赐或是神的任何一个祝福的时候，我们所用的理由就是说，主啊，你看我读经这么认真，你看我服侍这么认真，我传福音这么认真。但是父的回答很简单，天父对我说，他不不不，他说儿啊，你常与我同在，我这些都是你的。你不要来跟我讲说我很认真，我很尽力，我为了读经熬夜，我为了足球怎么样做，这些我都知道。但是我给你这些东西，因为你是我的儿子，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是你的。所以这父亲又说了，只是你这个兄弟是死而复活，失而又得的，所以我们理当欢喜快乐。有一件事情很有意思啊，耶稣没有在这边做任何的结论，我们不知道这个小儿子他 回到家以后是不是完全的悔改，我们也不知道说这个大儿子听了这段话以后他是不是就觉得扎心，他说哎呀我错了，是的，我从来没有看见我是你的儿子。为什么？因为弟兄姊妹，主耶稣要听见的每一个人自己来做一个结论。如果你今天还没有信耶稣，你看见你自己是一个在这个浪子的光景当中，弟兄姊妹，我希望朋友们，我希望你看见父永远张开他的手欢迎你回家。就像我刚刚说的那个故事，那个妻子不仅仅是挂了一个丝带在这个橡树上面，他把橡树上面挂满了那个丝带，因为他没有办法来表达，对他的先生表达说我是怎么样的期盼欢迎你回家，所以他把那个橡树挂满了所有的丝带。就像我们的天父为了要等你回家，他把他亲生的儿子挂在那个木头上面，所以耶稣说他只要抬头仰望的人就必得救。你要看见挂在十字架上的耶稣，你就必得救。对那逆子不知道怎么样做神真儿子的，神也有一条路，神的路就告诉他们说儿啊，我所有的都是你的，你常与我同在，我所有的都是你的。这两个儿子很可惜，一个远离神，我们当然知道他不可能做好儿子，但是一个常在家中的呢，他也不知道怎么样做神的儿子。弟兄姊妹，我请问大家，在这个故事当中有没有第三个儿子？有，就是我们说故事的这个人，主耶稣基督，他是神的真儿子。如果你注意约翰福音真这个字反复的出现，真光是不是真葡萄树，什么叫做真？真的意思呢就是说原来应该那个样子的呢就叫做真，比如说儿子，真儿子就是说做儿子的就应该像主耶稣那个样子，就叫做真儿子。所以如果你注意听我今天所讲的话，你会发现我从头到尾一直在讲一个东西，讲什么东西呢？讲儿子。因为弟兄姊妹，你知道吗？神的心意在儿子的身上。我们查经班最近在查这个加拉太书，我们讲到那信心的伟人，讲到加拉太书第三章，他说这个亚伯拉罕信神就算为他的义，对不对？那我们有个问题，就是说亚伯拉罕为什么在希伯来书被称为信心的伟人？他跟以诺，他跟摩亚有什么不一样？他们都是大有信心的，为什么神单挑他出来呢？弟兄姊妹，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亚伯拉罕有一个儿子，有一个神所应许给他儿子，而且他相信这个应许，他就真的得到那个儿子。所以罗马书第八章告诉我们，他说神招我们出来呢，做什么？做他的儿子。而且做儿子呢还有一个目的，就是要磨成儿子的容形。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地上不论我们做什么，我们应该有个目标，所以我们既然为儿子呢，就是要承受产业，要承受产业的人呢，父要他们做真儿子，不要做浪子，不要做逆子，要做一个真的儿子。所以他说，所以呢，神就兴起各样的环境，也许是十字架，也许是其他的事情，但是为了磨成儿子的容形呢，好叫我们能够配得他的荣耀，能够得着他的产业。就弟兄姐妹，我们在服侍神，不管在任何当中，不管你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上，不要忘记这个意象，因为神把儿子的故事摆在我们当中，他借着这个逆子，他借着这个浪子，叫我们看见父所寻找的不是故宫，父所寻找的不是一个做事能干的人，父所寻找的是一个交通，是一个能与他心意相通的儿子。所以他差遣主耶稣基督来把那儿子的样子做给我们看，显给我们看，所以我们知道怎么样去做儿子。所以弟兄姐妹，这个故事说完了，但是请你自己做一个结论，就是今天我们要选择这两个浪子或是逆子的路，还是我们听见神的话说我在寻找我的儿子，我要他的儿子像我的真儿子一样，要把荣耀尊贵冠冕加给他。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祷告。父，我们感谢你，把你对儿子的心意说在我们的里面。谢谢你差遣你的爱子主耶稣基督来到我们的中间，好像我们知道儿子的榜样，我们也知道儿子的路， 我们也知道儿子的荣耀尊贵与冠冕。主，我们感谢你，求你使我们里面存的是一个儿子的心，不是奴仆的灵人就害怕。主，让我们大胆地来到你的面前说，父啊，我在你的家中，你所有的都是我的。我们这样子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的名。